日月如梭，天天天，寒来暑往，年年年。指点江山，坎坎坎，平是平理，谈谈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开书以前呢，我给大家伙读那么一篇我写的日志的节选，其实呢也就是对最好的我们十五十六集的一些感受。刚刚看完十五十六集，谈谈我的感受啊。第一，冬天吃冰棍我可受不了，哈哈，玩笑了。第二啊，奖励就是奖励，补习班啊前三排，算什么狗屁奖励。但是呢，耿耿没有因为这个呀跟父亲闹翻，只是自己心中不爽，我还是赞赏他的做法的，因为父亲毕竟没有恶意，虽然不对，而闹翻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不过呀，我觉得可以跟这个父亲沟通自己的想法。第三，如果耿耿的父亲能够开放一些（括弧至少他认为他的父亲不够开放）（括弧完了），他就不会说“千万不要跟着我”这句话了。无论所谓早恋最终能不能走到一起，只要处理得当，我认为都是学生一生当中很大的财富。如果一味的这个阻止，不仅呢很不可能走向积极的一面，更可能适得其反。第四，对于赴约，我觉得耿耿的齐阿姨做得很好，挺理解耿耿的。不过他有句话是不对的，赴约不是为了面子，而是信誉。孩子在乎和重视在同龄人心目当中的信誉，家长和老师应该感到高兴才是。晚上跟父母过生日不也一样吗？第五，省略了。第六，余怀保送大学是周末同学的玩笑，但是如果是真的，他们会如何处理呢？这是我在想的问题。第七，陆星河这两集还是出现了，并且还记得耿耿的生日，说明这个心中啊还是很在乎他的，而且不肯放弃，不仅仅是所谓的喜欢，而是有实际的行动。第八，师生恋有积极的一面，会促使女孩子进步。具体的我以前有个一篇文章不想赘述，但是不要把老师的想法仅仅理解成平均分，要看情况分析他此话的原因。第九，地理老师的态度超讨厌，而北塔也因此选择了这个理科，所以老师的言行对于学生真的很重要，望我的同仁们注意自己的言行，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能够认识到啊，老师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不容易的，不可能件件事啊都无比的公平和正确，沟通不是闹脾气。第十、第十六集的核心是选文选理，是耿耿和余怀心目当中难以抉择的事情。没听到张平说的那番话以前呢，我就写下了：两平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文文理理？不是同班同学，也在一所学校。如果因为自己的选择科目的错误，影响以后的人生，那么多栽在一起一天，将来也会分开。如果提高了自己，那么也是在一起可能性的资本之一。还有啊，不仅仅一个班级能在一起，课下放学等等时间有的是。看完之后没想到我跟张平不谋而合。第十一，对于文理的这个选择等，在影响孩子的得失的选择当中，还是要给孩子自己的空间，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可以建议，但不要命令。命令即使家长啊你的说法是对的，一个其他原因导致的失败，孩子也会怪家长。如果让孩子自己选，选择过程当中细节上给些建议，只要不是学坏，做什么不是一辈子？什么样的前途叫最好呢？我觉得没有，只有看是否真的适合自己。第十二，我最喜欢洛枳的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我自己都没有活明白呢，我怎么教你呢？所以我所说的都是自己的看法。第十三，张平说的几等老师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呢 有失就有得，有得就有失。主科老师固然比小科老师累，但是挣得多呀。班主任固然操心多，学生的信任度远远大于科任。破折号啊，现在跟班级集体合影的照片呢，我一张都没有，虽然照过。玩笑了，我没有怪罪的意思。第十四，张平的最后的话呢，说得很对，一句歌词唱得好，多么痛的领悟啊。第十五，无论有多忙，周末必须呢，哎，再看两集，写点什么，感觉才好像没有辜负很多学生对我的喜爱。明天还有事，所以今天写的对不对呢，都是个人的看法。目前每一次都比以前说的多，哈哈，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学习吧。要是给大家伙读完了，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和本文故事没有任何关系，说说只不过跟大家伙分享分享我的观点呢。书接上回，上文书正说道啊，浓天山墨天河被宋江这些人等给围住了。再看呢，宋江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墨天河一听宋江的笑声，不由得心中大怒，拿起铜人指定山上大骂来。再看这宋江，还是笑，哈哈哈哈。现如今你蛮军一败涂地，已自全灭了，你等被我十万精兵千员猛将给围住，差役难飞呀。如果你识得时务的话，速速自绑来降，尚可得残生性命。如果敢在倔强拒抗的话，哈哈，马上把你打成齑粉，那时悔之晚矣呀。龙天山一听宋江这么说呀，脸上呢可就带出喜色来了。再看这位就说，达西国国王龙天山情愿投降了，祈求饶命吧。宋江一听非常高兴，好吧，既然已经投降了，那么将来不是封侯之位。再看吴用就说，哼，好啊，既然你已经投降了，那么就将军马军器都抛弃了，赤裸了上身，双手都反绑着，然后用膝盖而行，跪着来到宋都头领马前跪拜，听候发落。龙天山一听，要保住自己的性命，没有办法呀，忍着耻辱，自己下了马了，把他的衣甲还有上衣都给脱了，双手反在背后，就让董昌这些蛮官蛮将给自己绑上了。要说呢，这位这么做了，再看下边的人照样学样啊。蛮官蛮将也都上衣脱了，也都做绑状跪在那儿。但是呢，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就是龙天山，他可以往前走，那些人不行。要说龙天山刚想啊用膝盖往前走，上了山找这个宋江，来到宋江面前给他跪拜，但是这个时候墨天河呆了半晌，傲立于马上，忽然之间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吴用一看他，你家蛮王都已经降了，你这次还不下马投降吗？岂饶性命，更待何时？再看墨天河，这位呢，突然之间把那铜人举起来了，啪！就这么一下子，龙天山、董昌 那头颅啪啪都碎了。嗯，要说那十万军马可都惊叫起来了，宋江吴用也都惊怒了。这个时候就听莫天河大骂道，你们喊狗，我莫天河岂可归你们这样的人，先王我来也。再看这位，嗯，拿那大铜人啊，啪往自家天灵上就打呀，脑瓜都碎了，哭啾一声，尸体呢倒在马下呀。要说那山上山下十万梁山军马可都惊呆了啊，这就是莫天河的结局。要说呀，后人有诗赞之曰，蛮邦有虎将，曾驱百万兵，杀人虽赢胜，攻战本无情，运去全军覆，实为独梁清，一死尽节处，千秋传列名。要说宋江吴用这一众梁山头领看的不住的叹息。宋江就说，此人真是好汉呐，虽然呐与我军誓死对敌，我这心里边啊只是敬他，现如今呢他既然已经死了，可厚葬于他。吴用一听，要说这莫天河勇冠三军，如此这么一死啊，正合他身份的结局，兄长的提议啊正是成全了他。要说农天山这厮虽然是奸恶，也做过那么几天的一国之主，既然死了，那么也当厚葬，显示我梁山豪杰和兄长的气度。现如今虽然咱们战胜了，也有无数的大事在那等待着呢，须得进行商议啊。宋江一听，以贤弟之意，要说前时呢晋将丰州民众密地远迁了，尽设干柴火油，一把火烧杀了这无数的蛮军，却是此城也毁了，且现在在城外立起一座大营，歇息军马，清理战场，并聚会众家兄弟商议一应的大事。这么说完之后呢，这宋江呢就让人立起了大营，分着差使众家头领检点死伤，哎，清点所获，安顿投降俘虏的这个军马。要说没有一天可都报上来了，梁山三路此番会战军马，就丰州啊郑军折损的是最重的。要说里边呢，元朗所统的二万军马，嗯，那是新军，被莫天河呀冲杀蹂躏，折损一半了。要说林冲花荣的军马与蛮军死战呢，那也是三城去了一城，共折损军马27000有余。那偃龙山上博来的军马与吴用呢所统军的军马也是折损了近万呢，算来这个军马死伤折损了将近40000。宋江一听就掉下了眼泪了，哎呀，魏克这个蛮军叫这么多的军马肝脑涂地，这真是忍得。众兄弟头领现在怎么样？吴用就说，已经损了高阳、谭景之两个了，要说这两个自从白川河边投了军呢，天门城下多立功劳，没想到这里叫莫天河给损了。要说向太呀，乱军当中中箭而死，偏将头目也有折损100余员呢。另外呀，还有受伤的头领一共7员，杨雄、燕顺、 公望石勇，洪亮真庆繁猛。除了燕顺折断双臂以外，洪亮震伤了肺腑以外，余者不过是刀剑之伤，一二月就可痊愈了。兄长不必担心啊。宋江一听，这两个兄弟现在怎么样了啊？难道他们都是被这个莫天河所伤吗？吴用一听，正是啊，现在已经着袁洪祖、王定六去看事，小弟我都问过了，虽然是重伤，性命无忧，只是啊，多养几日也就好了。要说宋江，哎，那个心呢，这才定下来，眼泪也掉下来了。想那高阳啊，谭景之、向太三哥，虽然是新来归附的，却也为这个大战损了性命，叫我心伤断肠。想那向太呀，投靠我军，丰州城半载，数十番大战，多曾向前厮杀立功。现如今呐，折损了性命，我更是悲伤。现在就可呀，后仗着三个人，大小三军，并我以下，都要挂孝三日，以为悼念，叫中军记下功劳，禀三个籍贯家族啊。只要日后得了基业的话，就自各家乡去处立庙祭祀，并追封赠引后人老小那三军中阵亡的壮士牙将，一个召集行事，只要亡的各送两米布帛余甲。凡我得的这个州县里边治下的，免其家租税20年，重伤残疾还家者免其诸税终身，还有春秋道观支领粮米赡养啊。要说丰州城支应我大军厮杀半年，十室九空，强壮男子死者大半，现如今连城池都给毁了，要说我的心呐，也是有所哀悼啊。可就叫每家沾发粮米三担，布五匹，仍命将来拔定镇守丰州池的头领，就其造新城，各于城中百姓新房屋依所，以示我梁山大义。吴用一听，兄长，你的这个处置啊，非常非常的好，如此阵亡遭灾的，俱得有司存禄抚恤啊，谁不感激涕零，誓死向前呢？即便是王师也胜他百倍，这正是王者德化，惠泽四方啊。要是小弟我还有个意见，要和兄长到天门城里进行商议。宋江一听乐了，哈哈哈哈，军师你的意思我都知道了，且顾咱们眼前的事情进行料理吧。要说那个蛮军形势如何呀？朱武就在一边不良佛呀，要说小弟奉命盘点，共查得丰州城下蛮军13万，内中死者7万有余，丰州城我军收得降者4万有余，军师一路也收得降军近2万的，总数6万有余。芒国自齐王龙天山大都督莫天河以下，死者官员军将600余人，降者呢，自这个副都督节都纳以下，官员军将200多人，又有重伤被俘的信属长孙军、允多罗以下呢，蛮将100余员， 就带兄长讯问处置，交过蛮军战马30000余匹，军资、战甲、兵器、牛骡、金银无数，解救得被掠去的汉家男女共20万人，也请兄长处置。还有这个丰州城西里处的，尚有蛮军5000人，乃是蛮军虎豹统领的司职铁力、浑建这两个所领的打粮轻骑，也需要发兵马进行剿灭，不可使之漏网，以为后患的。吴用一听，要说这支军马倒也无妨啊，要说昨天投降的这个蛮军副都督节都纳呀，与这两个商议已久了，早就有归顺我军的心思，所以昨日交锋，他们带领着大半的蛮军就已经弃甲而降。要是现如今情愿招那两个人过来做觐见的功劳，要是小弟呀，已经差使节都纳去了，用不了一天也就招回来了。宋江一听挺高兴啊，既然如此，可叫他们三个即为军中的头领，管领祥顺的蛮军。要说日后立功，一体升赏，所被掠夺的汉家男女，马上放他们回家，军中支发一些路费粮米。要说那个迅速长孙军与罗侯这三个被俘的，我听林冲、花荣贤你说了，多是好武艺呀！即可带来，我亲自问一问。如果愿意归降的话，便可为我梁山的基业成一大柱啊！然后吴用就让人带着三个人入了帐。要说宋江看那三个人，虽然是疲惫，都是身长力大、骁勇猛烈之士，要说心中非常高兴。宋江就说：“众位将军啊，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国而辅。我看三位呀，那都是豪杰的人物，何不便改投我军呢？咱们共成大业，可好？”再看这个允罗侯，一见宋江以礼相待，便说：“九阳独头领的威名，现如今既然是背负了，情愿投顺呢，为一小卒效力呀。”宋江是非常高兴，叫人立刻把他的绑绳给解开了，现在就为军中的头领，赐给这位锦袍战马。要说呢，云罗侯非常高兴。宋江一看那两个不说话，亲自呢用的好话呀安抚这两个。要说呢，长孙军只好说：“好汉不识二主，现如今既然被你们给擒俘了，我们呐只求一死。”要说这个信术呢，用那个满语呀破口大骂，你都听不懂。很多人那个人都该睡。难得了哪个的哪得了哪个的去很得了那个的干嘛得了哪得了那么得了啊个人哪得了旁边的去咱过来看看难得了的。那说说书你说啥呢？不知道。要说宋江呢，一见这两个心如铁石，怎么劝不好使，好生的烦恼啊，只好呢将这两个人押解出帐了，与这吴用商议处置这两个人的计策。要说这个时候左谋就说：“这两个人既然是倔强不服的话，斩首就完了，免为后患。”要说吴用没吱声，宋江低着头也不说话。朱武一听不良佛呀，要说这两个都是好汉的烈士啊，若是给杀了，唯恐伤了天下人之望啊。何况 军中心想蛮人极多，现如今假如说给杀了，恐怕惊恐骚动，妨碍大事啊。要说吴用一听乐了，哈哈哈哈，要说小弟有那么一条计策在此，欲与公明兄长和几位兄弟商议啊。宋江高兴，哎，军师有什么计你赶紧说呀。吴用一听，哈哈哈哈，现如今呢，龙天山已死，西蛮国无主，必自大乱，骚扰边疆，我军现如今呢，新平定了西疆，正要休兵安民，若被其牵动兵力，得不偿失。这是其一。二来，此欲丰州城下蛮军20余万，蛮人已与我军结下了血海深仇，若不设法化解，十数年后蛮人少壮长成，必思复仇，又动战祸，非是长治久安之策，须择一善法处置。要说小弟这两天我这肚里边啊，只是思量这个事情。要说刚才长孙军他那一句话，哈哈，正中了我的主意。要说宋江和那几个人都非常的疑惑，听吴用这么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吴用就说，哈哈，要说蛮人凶悍好战，却是特别惧怕他们的上风，又自忠顺服从，要说我这计就在里面。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意犹未尽，剩那么点时间给大家伙介绍介绍水泊梁山100单八将。要说今天介绍这位菜园子张青，这张青呢，哎，星号什么地行星，那说哪儿的人呢？孟州人士，也就是现在呢河南省孟县南。这位的武器什么？破刀。要说在水浒原著当中啊，提到鲁智深的时候他才首次出现。本来呀在这个孟州道光明寺里边种菜，所以呢得了那么一个外号叫菜园子。后来因为小事杀了光明寺里的这个僧人，逃出后啊在大树坡上做了盗匪了，结识了这个孙二娘，两个人成为夫妻，也就来到十字坡开设了酒店，用这个蒙汗药啊害过往的行人，把人做成人肉包子。但是呢他们跟前面不一样，害的专门是坏人，好人不害。要说后来呀，呼延灼带兵攻打桃花山，山主李忠接仗着势力呀，所以写信给二龙山求救。于是呢张青、鲁智深、杨志、武松这些人呢带着本部人马进行支援，一时之间双方啊也占不到优势。要说呼延灼就回了这个青州了，把正在攻打青州的白虎山的头领孔明给活捉了，山中的另一个头领逃出来了，逃到这个桃花山向张青等人求助。大家伙这么一合计，咱们这三座大山合力仍然是不可能攻下青州城进行救人，于是呢就派孔亮联合梁山的兵马攻打青州。青州城破了以后啊，要说这个张青也就跟着二龙山、白虎山、桃花山三山共11名头领加入了梁山水泊。上梁山张青参与了多场的战役，要说那个功劳立的可不少啊。这张青在与梁山水泊剩下的108个人受了招安以后，也就一起去征讨方腊。 要说其中呢，攻打歙州的时候，欧鹏战死了，在军心大乱之际死于乱军之中，死后呢被追封为义节郎。咱们下文书再见。